这前门外大石烂八大胡同呢，清查妓院和妓女。那时候这妓女为了生存不服气啊，这妓院就组织妓女上街游行，打这个旗帜上有句口号叫无一行不成世界，就我刚才说这句话，意思你这大千世界得有我们这一行啊。历史也最终证明呢，你这行你想把它彻底消灭啊，那是很难的。咱干净了30年，改革开放之后你又死灰复燃。所以像有的这种行业，虽然像我刚才说的社会评价低啊，大家都忌讳啊，不愿意接触啊，可是这行一时半会儿存在就是合理的，它消灭不了。你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行当，我随便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你身边有某个人，他在殡仪馆火葬场工作，你心里边肯定跟他接触的时候犯点嘀咕，那地方多不吉利啊，这就我说的社会评价低，容易给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说一说这类行当里的一个尖儿，就集中体现我刚才说的几个就业特点的。哪个职业呢？古往今来一直都有，叫刽子手。一说刽子手你就想象得到啊，比方说法场之上，刽子手高举鬼头大刀，正这时候突然把刀下留人，一般你听评书啊，你看影视剧啊，都赶最后时候才让你刀下留人。就说刽子手呢，在强调情节高低起伏的一些影视剧和故事里呢，往往还经常出现的角色，他可能的概率还非常高。那么今天我给大伙讲这刽子手啊，绝不仅仅包括古代这个行刑刽子手，还包括后来新时期的刽子手。我说这个有古代用刀的刽子手，有现代呢枪毙犯人的刽子手，还有发展到今天实行注射死刑的刽子手。可是甭管呢你是一身白绸衣服，还是一身警用制服，你还穿着白大褂戴口罩，你总而言之你是剥夺人家的生命，所以叫刽子手，我认为这是个中性词，它不存在多大的这个褒义和贬义。那么说刽子手从哪说起呢？咱们先从古代这个刽子手说起。这古代刽子手什么时候上场呢？到最后剥夺犯人生命的时候他上场。当然前面呢他有一系列的流程化的东西，也很讲仪式感。你比方说大清时期，说这个从监狱里头呢提犯人，这两个门，左边右边青龙门白虎门，这白虎门平常他不开，开基本上就是要斩犯人了。把犯人呢先在监狱里头五花大绑捆好了。什么叫五花呢？您可能有的朋友知道，俩肩膀头算两花，俩胳膊肘两花，然后手腕子扣到后头，这一个花，这叫五花大绑。绑好之后呢，临行之前呢，国家给拨款，管你顿饱饭。其实谁那么没心没肺能吃得下去啊？到后来就演变成呢，弄一块肉，搁火上一燎，半生不熟的，搁你鼻子底下，一般人也吃不下去，一闻就算过去了。但是那碗酒一般都喝。为什么？即使不做个饱死鬼，喝的迷迷糊糊的，这上路也求个痛快吗？所以那酒呢，喂着犯人喝下去之后呢，那碗你得摔得粉碎，否则摔不碎的话，那就容易惹事儿。无论是监狱里的还是刽子手，都晦气。所以弄好了之后，把他押出监狱，直奔刑场。北京原来呢，那就是菜市口啊，一般其他各城市呢，大体都是荒郊野外。因为你北京为什么说菜口不算荒郊野外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地方南城外一点人口聚集，在菜市口斩首的那往往是什么呢？要不就是民愤极大的，要不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是为了起到让众人围观的威慑作用，所以才在那地方。一般情况下，普通的小老百姓要犯了死罪的都荒郊野外，一砍脑子就完了，还有的是临时处死，那就更狠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刽子手上场。说这刽子手杀人的时候，有的人就看呢，说影视剧里边鬼头大刀一挥，还说这刀啊擦得锃亮，那叫刀宽背后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袍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你看刀刃雪铁如泥，看刀尖入木三分，说这把刀怎么厉害。说这刽子手使刀从头上下砍下来，这只是一种方法，还有比较多的是啥呢？反手拿刀就这一下子，就保证呢你这脑袋切下来了。而且他穿一身白绸褂，穿白绸褂的刽子手自高身份，啥意思呢？ 你看斩完人，我身上一滴血你都看不着。你想穿一身白绸褂衣服，你要染上血，是不是看特别明显？唰一刀下去，唰一脚踹犯人背后，把这犯人啪踹到前面坑里，完事儿，干净利索。所以成功杀完人之后呢，出于心理暗示啊，还是众人庆贺的杀人成功啊，往往刽子手杀完人之后是披红挂彩。您各位记不记得这个《水浒》里边有这么个场景？《水浒》里有个刽子手，谁呢？梁山伯好汉并关索杨雄。有人说这英勇神武，怎么还外号带个病字呢？这病字可不是有病的病，病是什么意思？赛过的意思。关索是过去一位好汉，说杨雄并关索，就他胜过关索。你看《水浒》里还有啊，并尉迟孙立，并大虫薛勇，你看带三个带病的梁山好汉，就都是赛过，你比方并大虫薛勇赛过老虎，并尉迟孙立当比当年尉迟恭还勇猛，日闯三关夜斗八寨的尉迟恭说他厉害。所以这里头呢，并关索杨雄是说他英雄神武，他就是个刽子手。你看刽子手家里头开个肉铺，房子挺大，还能收留石秀这样的流浪汉，铁面三郎石秀，然后娶了个娇妻潘巧云，但是后来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通奸，这才引出呢石秀告状翠屏山杀嫂这么一段。可是你看杨雄很威风啊。那有人说这刽子手这社会地位不低啊，那好，真正想成为一个刽子手很不容易，因为这行的门槛是非常高的。高在哪儿呢？你成为刽子手之前，你最少得练五年。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挺好理解，那是那叫杀人呢，没点心理素质你敢动刀吗？这五年我告诉你，可不只是心理素质，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。那我就给您说，这刽子手他要练什么？您说不用问呢，肯定练使刀啊，怎么这个又快又准又狠又稳呢？杀好，为了练成快准狠稳呢，他得练什么呢？我告诉他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是砍冬瓜。冬瓜大家都知道，常见的蔬菜嘛，里边带瓤那种啊。他为什么砍冬瓜呢？这冬瓜和人脑袋太像了，大小也差不多。您肯定听过呀，原来剃头那个刮头那个都拿冬瓜练。但这小孩呢学徒，师傅呢已经是成型剃头师傅了，说孩子你就捧个冬瓜，你拿那剃头刀练怎么给人刮头刮什么。因为冬瓜巧在哪儿，上头还真有那小绒毛，像人脑子顶着头发。说这学徒啊就练，他练完可有一个问题，有时候练没练完的时候，师娘就喊来烧水了，来带孩子来去买菜去，他回来得接着练呢，他刀他就省事儿嘛，刮着刮师娘喊你赶紧买菜去啊，师娘来了，啪把那刀就插到冬瓜上放了，买完菜回来接着刮。结果一年两年的这学徒学成了，第一次上手给客人刮，刮到半截师娘喊哎你去买菜去，哎妈出事了。哎呀，这你可能听是个笑话，说明什么呢？冬瓜为什么剃头拿他练呢？他跟人头太像了。那么这个刽子手练习一开始也是拿冬瓜练习，练的什么呢？练的快劲儿。他有要求是什么呢？一刀下去冬瓜成两半，但有一样，半点瓤不能撒出来。他就好比你砍头的时候一滴血不能沾身上，他是一个道理。练的什么劲儿？练的速度，这说的快。那么白天拿冬瓜练，晚上练什么呢？白天砍冬瓜，晚上砍香头。啥叫香头？这粗香啊，晚上烧你能看到香头那个红点儿，点上火之后他练的是啥？这一刀过去把这红点儿啊，就香头烧那块砍掉，底下的香不能断不能动，练的是这个准头。这个也是有比较的，你看这个京剧演员他练眼神怎么练？白天练的时候这鸽子飞起来啊，他能看着那鸽子往高空飞，你看京剧演员经常瞭望长空45度角啊，这是练鸽子练出的眼神。然后晚上他练什么？练看香头，让家里的孩子拿着这香来回跑，他眼睛就在黑暗当中盯着盯这香头。所以京剧演员的眼睛有神在台上，这是练香头。 就说每一行啊，他都有他练习的独特的法门。我刚才说这刽子手白天砍冬瓜，晚上砍香头，一个练快练速度，一个练准头。那这两样差不多了，练啥呢？砍树。砍树是练什么？这您就明白，练力气。你要没劲儿的话，你快和这个准呢、狠呢就没用了。所以这一刀下去，当然不是那粗的树啊，小树，大概也就像人脖子这么粗的树，唰一刀下去，得把它砍折了。但这前提呢，你还得会磨刀。这就是刽子手的一个基本功。就这三样必须练。然后练五年，你这些练熟了，那见血就运血也不行啊。怎么练呢？先宰个鸡鸭猫狗什么的练手。更多的是什么呢？学杀猪。为啥呢？这个刽子手一年呢，他从业时间有限。你咱们经常说秋后问斩，为什么秋后问斩呢？秋天在四季当中啊，是一个比较肃杀的季节，主杀气。很多人认为秋天杀人呢，应该不影响什么，就和那个四季啊、四时啊，它是吻合的。所以你总能听说秋后问斩，就秋天这仨月是杀人的季节。那这仨月过去了，那还剩下九个月呢，还有春夏冬呢。那这刽子手没活了，没活他总得有事干呢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杨雄开入铺，杨雄本身还是个屠夫，你想杀人都不在乎，杀个猪什么能在乎什么呀？这是因为很多刽子手事先他就学杀猪，他是为啊下岗再就业准备。因为一个是一年当中多数时间闲着，再一个刽子手都有一些心理上都迷信，杀人不过99，杀了99条人命就得收手，不能再杀了，过百就遭天谴了。所以你这个一年工作时间是固定的，总共杀人总数是固定的，你充其量你杀10年也就够了。那10年之后呢，你得有职业干啥呢？大多数刽子手要正当转业的话，都转到屠夫这行子去了。为啥？心狠手辣，他敢下手啊。当然这个对刽子手有的时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为啥我说的社会评价低？很多人都说这刽子手啊结婚都费劲，一般女的不愿意嫁他门，他家有煞气。所以往往刽子手跟刽子手互相之间联姻，所以大伙管这叫砍头世家。这个也是在我印象当中，我小的时候，比方说这个屠宰啊，杀老牛，因为这牛啊是对人类做出很大贡献的，很多人不愿意杀这老牛。什么人杀呢？我们叫老绝户，就岁数大了，没人没女没老婆，这样的60岁以上的他杀老牛。怎么杀？我小时候见过那个，很也挺残忍，就不是在用刀了，往牛身上绑电线，然后这老头到那咔一拉电闸，把牛电死了。就这活都得挑特殊人干，所以你就说这行社会评价它是很低的。因为社会评价低，那为什么你看古往今来刽子手从来没听说这行缺过人呢？哎，他的收入是可以的。就你别看他前面吃清水饭，这段时间他能挣着钱。说刽子手收入是什么情况呢？首先一个，刽子手的杀人补贴很高。大清这个后来雍正年间有明确的历史记载，当时杀一个人行刑之后，杀人成功了，就你没出事啊，一切这人也砍头了，给4块银元，那基本上顶普通老百姓半年的收入。就这个本身他国家给的补贴就高，为啥？特殊行业嘛。那你想，你身边有人，可能你有朋友干什么那种入殓师啊，在火葬场工作呀、啊，你发现他工资都比一般人高不少，为啥？给低了他没人干呢。包括刽子手还能处理一些尸体的事儿。你我们有的时候，比方说某个老人在家里死，没人知道，等知道的时候过挺长时间了，那就有人到劳务市场嘛。正常你上楼背个人，比方说下来，顶多就是100-200，有点事找你，没有亲戚老太太，前几天走了，没的有点难看，给您500-1000，您给背下来。你看，包括社会还有一种职业，黄河边上多，叫捞尸人，意外溺水那个，他下去把尸体捞上来，那恐怕就不能按正常说，你到水底下给我捞个盆，捞个罐，捞个破自行车，你能按那给钱吗？所以他是犯忌讳的。所以这刽子手呢，他又跟死亡相关，所以往往他的收入呢是一种特殊收入。 刚才我说这几样呢，你比方说处理死人的事儿找他，砍头国家有补贴，还有的时候仵作破案什么的，带着刽子手，他胆大，他见过尸体，他不害怕吗？所以这些他都能挣些外快，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成熟的刽子手来说，还不是主要收入。他主要收入是什么呢？红包。你说什么红包？你看咱现在说孩子上学给红包，医院手术给红包，刽子手也得给红包。为啥呢？你琢磨琢磨啊，这刽子手刚才我说的行刑是这一刀，唰一刀下去了，好快的刀，这人就断气了，没有痛苦。可是这个刽子手要拿把钝刀呢，一刀也是他，两刀也是他，这犯人就遭了罪了，走的都不安心。所以有的家属呢，犯人家属说你让我们这个家里人呢能走的痛快点，给你红包，一刀毙命，没有痛。当然反过来，就像我们说有偿新闻还有有偿不闻呢，好，反过来我跟这个死的人有仇，他这么死了便宜他了，我给你个红包，你多弄他几刀，让他遭点罪再走，都有。比较极端的呢，是刽子手里头有这么一类，他这不光是砍头，是刽子手里的顶级大咖是干啥的？凌迟。但是凌迟说起来很残忍，就一刀一刀的，让你死不了，让你遭够了罪，弯够了多少刀你才死，这可是大技术活啊。为啥？你要多几刀他没死咋办？你少几刀他提前断气了咋办？他得正正好好。我以前节目里讲过吗？辽东都师袁崇焕，这崇祯皇帝猜疑他跟这个满清之间通敌卖国，最后北京的老百姓呢也恨他，这都是政府的洗脑宣传嘛。然后最后在大兴把这个袁崇焕给凌迟了，凌迟说砍了多少刀你都想不到。有历史记载呢，有种说是3534刀，3000多刀，袁崇焕不断气儿，砍到树了才死。你说这是不是技术活？那么好，有的这凌迟到这程度，这刽子手呢，我就让你啥呢？早点断气儿，晚点断气儿，只要上头不追究，他在这里头这门不就大多了吗？手高手低他说了算呢。当然最常见的是砍头，说不然你痛快不痛快？这个不光是家属他给红包啊，有的时候官方也给红包。你比方说朝廷把这人判了死刑了，死可是死，有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就希望让他多遭点罪，起到震慑作用。有时候朝廷都告诉刽子手，别让他那么痛快了，别一刀毙命啊，你多弄他几刀。我给大伙举个例子，戊戌六君子里谭嗣同，这咱们现在都纪念他吧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吗？很了不起，谭嗣同死的时候，慈禧老佛爷恨他呀，戊戌变法，你帮着帝党琢磨后党，所以慈禧太后下令怎么下令？多给他弄几刀，最后是杀谭嗣同砍头时候砍了总共6刀。所以我说这里头，那给刽子手那红包，那高了低了那就难说了。所以这是刽子手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收入。所以往往刽子手呢干了10年左右呢，封刀了以后，他基本上要是凡是生活啊会点理财的都会攒下不少钱，就基本后半辈子我再开个肉铺啊，当个屠夫啊，年吃年用，再有攒下，基本上这日子过得挺好。但是也有那样的，这刽子手呢放荡不羁啊，喝酒干嘛的就败坏也不行。你看民国最后一个，就晚清最后一个刽子手，因为1912年以后基本上开始枪毙以后，这个刽子手就没了。最后一位呢姓什么？姓邓，叫邓海山。这个主呢，人家说是杀这个100人就收手，没有，这邓海山杀了300多人。就他确实他也想不起，我也不想退的时候我干嘛，我还苦吧苦夜杀猪干嘛，我这杀人我挣挺多，他杀了300多人。当然这都是国家法律，他没有底下干违法的事嘛。然后他退下之后呢，没几年把攒的钱花没了，咋办呢？那真是衣衫褴褛，生活潦倒，没地方去了。有记载1925年当时的申报报道了这个人，1925年他就跑到善堂，善堂就现在的慈善收养机构，就说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就能养老，我没吃没喝了，能不能收容我？人善堂不要他，为啥？你造了多少孽，你杀300多人呢、啊、你来都把我们这地方带坏了，不要他。 他一想不要我怎么整呢？我不行，我出家吧。你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人家庙里和尚说你杀300多人你还想成佛呢？你得造多大孽障啊？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屠刀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，头一个就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我庙里我收你，这绝对是负面榜样，都负能量，也不要他。最后邓尔山没招了，街上流浪四处讨饭，最后死到破庙里饿死的。你看看就是刽子手啊，他里头也什么样人都有。